真的很高兴今天来到弟兄姐妹中间来做神话语的分享跟见证这是我的荣幸。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一个城门口的见证。大家都知道这个星期是什么，有些什么大的节日啊，July 4嘛，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你们都看啊，那个烟花，对不对？有没有看？有没有 barbecue？ 这是美国的传统啊。那一个多月前呢，我的学校啊，这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呢，开了一个讲座，就请了我们学校的董事Mrs. Chu 来我们当中。来讲这个讲座啊，他是一名律师啊，他是一名律师，他在学校的讲座里面呢，讲的什么呢？他是讲同性婚姻啊，合法啦，right？ 然后呢，我们教会啊，我们那些福音机构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吧？来做一些事情来保护自己。他讲的蛮清楚的，蛮好的哈，这个讲座我们学到很多。然后呢，在结束的时候啊，他语重深长的就说，教会啊，在北美社会的影响力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的那个表现啊，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四个字，节节败退。对不对？节节败退。同性婚姻在加州已经合法了。对不对？他觉得从前那个第八提案已经死定了，没有再没有办法再翻身的机会，死定了。那么他就是很感慨，就觉得我们教会在这里真的是节节败退。同性恋的这件事情只不过是其中一件事而已。他是说教会在睡觉而且很多牧师传道人，不单只是他嘛，就是很多牧师传道人都有这个结论基督教的在这五十年来走向衰微这个衰微他说是大概是从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那个时候开始最近我有看到一本书是 Mark Driscoll 一个有名的外国的传道人所写的 A Call to Resurgence 东山再起。为什么他写这本书呢？因为他也感觉到在欧美传统意义的基督教Christendom 他也觉得已经死了他也认为是在六零年代七零年代开始的这个死亡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只等到我们的总统奥巴马第二次就职典礼的时候就死透了。为什么呢？奥巴马的第二次的就职典礼他请了一个自由派的牧师为他祷告这个牧师信不信主都不能确定这是头一次福音派的牧者在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中完全的缺失，第一次。这是在奥巴马的第一次的就职典礼他还请了 Rick Warren 去为他祷告嘛，还是福音派的牧者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这是讲明在北美传统意义的基督教已经死了。我们这些福音派的教会一直都没有意识到时代的改变当中，更加没有意识到这个时代改变带给我们的重要意义，只等到我们看到我们在社会的伦理议题上节节败退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哇，为什么同性恋、多胎等等等很多事情，基督徒在公众的平台上发言已经没有人要听，在公共的决策的领域上，在最需要的时刻我们放眼一看没有福音派信徒的影子 我们把自己边缘化，我们才开始意识到时代的改变带给我们这么重大的负面的影响。那么北美的华人的信徒呢，我们就想想我们的教会呢，我就觉得在我的观察里面就更加没有这些意识哈。我们大部分信徒都是忙于工作，忙于赚钱，忙于为孩子的学业奔走啊，管不了时代，管不了文化，更加管不了我们的社群，对不对？只等到我们的小孩子都上了大学，有一天我们发现他们再也不去教会啊，再也不信主了，我们才意识到事态严重，这些事情原来是关乎到我们身上的，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原来啊，现在很多人都在说我们的下一代，这教会长大的那一代啊，啊，到了大学之后流失率有80%、80%，有些人说50%，有些人说70%啊，不论哪一个数字，都是超过一半或者是一半，都是一半以上的，很高很高就是了。我认为啊，哇，这些现状啊，在最近的这些现状啊，啊，基督徒的在伦理议题上被边缘化，在公共决策的平台上没有发言权，到了我们基督徒的下一代的流失率到了80%这么高，这些问题啊，那个增长啊，都不是独立的，都是相连的啊。所以我今天要在国庆的这个礼拜来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题目的根源啊。我自己的观察里面，我觉得这个根源就是我们基督徒失去了一个历久以来啊以色列人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传统啊，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城门口的见证，城门口的见证。当然原因很复杂，这个只是啊我今天所提到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已啊。我想借用约伯在城门口的见证鼓励我们，让我们认识到公民参与啊，啊，城门口的见证那个重要性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圣经，约伯记29:7-17。我们来读约伯记29:7-17。打开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哈，请。那时我去城门口到广场就坐，青年看见我便回避，老人也起身肃立，王侯都停止讲话，用手咽口，权贵都静默无声，舌头紧贴上膛，听见我的都祝福我，看见我的都称赞我，因为我拯救求助的穷人，解救无人援助的孤儿，始终临终的人为我祝福，我使寡妇心里欢畅，我以公义为衣穿在身上，公正是我的外袍和帽子，我做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做穷人的父，为陌生人伸冤，我打落恶人的毒牙，从他们口中救出受害者。我们就读到这里哈。那我首先跟大家讲讲的是什么叫做城门口啊，什么叫做城门口，顾名思义就是在古时的一些城市啊，他们要保护啊城市里面的那些居民的时候，他们那个城市都有一个城墙了，环绕住那个城市啊，然后有一个城门口让居民在那边出入的啊，所以城门口就成了居民进出的必须要的地方，必经之地啊。但是我们不要少看这个城门口， 根据历史的记载啊，城门口对当时啊当地的居民有很多的作用啊。头一个当然就是军事防守的作用了，对不对？啊，然后把城门口那个门呢、啊，那个很坚固的门呢、啊、一关啊，那些敌人就很难攻进来了，对不对？除了这个之外呢，城门口还有很多其他的作用哈、啊，好像那些市政的一些作用哈、啊。城市里面的那个他们的那些宣告啊、那报告啊、立法、啊、判断啊、卫生啊、税收啊、贸易啊、合约啊，都在城门口完成的。那么当那个城门口、啊，古时那个城门口啊，就等于今天的什么市政府嘛 ，City Hall 啊，等于今天的 City Hall 啊。我们今天的城市没有那个城墙了、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有 City Hall 来 carry on this kind of function， 就是我们继续的来做这些市政方面的那些事情。嗯，来到旧约的时代，我们就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刚看到了城门口的，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传统。啊，属神的子民啊，在每一个城市的城门口都有一席的位置。嗯、啊。我记得从你大家知不知道，就是罗德也坐在城门口，很多的长老坐在城门口哈，因为那个城门口也有非常重要的啊，那个市政的意义在里面，就是领导者啊都在城门口发声的啊。那所以以色列的先知长老要在当地产生作用的话呢，他们就要去城门口，对不对啊？那所以他们都会积极的参与城门口的活动，所以约伯在这里说，我那时我去城门口，在广场就坐，他就是做这个事情啊，这都是他的城门口的见证啊。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举好几个在圣经里面的例子啊，就是看到城门口在旧约圣经里面一种持续不断的成为这个持续不断的一个传统啊。我读给大家几节圣经哈、啊，头一节是撒加利亚说的啊，你们听啊，你们所当行的是这样，个人与邻舍说话诚实，在城门口按治理判断，使人和睦。撒加利亚说，对，另外一处经文。耶和华啊，看看仇敌对我的迫害，求你怜悯我，救我离开死亡之门，我好在锡安的城门口称颂你。这是在诗篇啊。然后呢，有一节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箴言书31章，讲到那个贤德的妇人的那段经文里面，其中有一句话，她丈夫要在哪里啊？在城门口与当地长老同坐，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城门口啊，那些功能的确在这个旧约里面持续不断，属神的先知领袖长老都在参与的。到了新约的时代，犹太人流落四方啊，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啊已经不是有自己的国家了啊。那么他们是受罗马统治啊，罗马政府呢，他们有蛮成熟的那个政治制度啊，当地的领袖由罗马公民来选举啊，就在城门口与当地长老同坐，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城门口啊，那些功能的确在这个旧约里面持续不断，属神的先知领袖长老都在参与的。到了新约的时代，犹太人流落四方啊，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啊已经不是有自己的国家了啊，那么他们是受罗马统治啊，罗马政府呢，他们有蛮成熟的那个政治制度啊，当地的领袖由罗马公民来选举啊，就在城门口与当地长老同坐 重做，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城门口啊，那些功能的确在这个旧约里面持续不断，属神的先知、领袖、长老都在参与的。到了新约的时代，犹太人流落四方了哈，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啊已经不是有自己的国家了哈，那么他们是受罗马统治哈，罗马政府呢他们有蛮成熟的那个政治制度啊，当地的领袖由罗马公民来选举啊，基督徒的教导的精神啊，当然我们今天的教会尤其是华人教会，我们对公民参与的态度和教导是怎么样的呢？我不知道大家哈，在我的成长时期的那个教会的教导是非常的消极的啊，我们有一个错觉，公民参与就是搞政治啊，公民参与跟搞政治是两回事哈。难道我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政治是污秽的，基督徒的应该避开啊，唯恐不及啊。当时我的牧者是极端反对啊，信徒去当律师女的教导的精神啊。当然，我们今天的教会，尤其是华人教会，我们对公民参与的态度和教导是怎么样的呢？我不知道大家哈，在我的成长时期的那个教会的教导是非常的消极的啊。我们有一个错觉，公民参与就是搞政治啊，公民参与跟搞政治是两回事哈。难道我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政治是污秽的，基督徒的应该避开啊，唯恐不及啊。当时我的牧者是极端反对啊，信徒去当律师女的教导的精神啊。当然，我们今天的教会，尤其是华人教会，我们对公民参与的态度和教导是怎么样的呢？我不知道大家哈，在我的成长时期的那个教会的教导是非常的消极的啊。我们有一个错觉，公民参与就是搞政治啊，公民参与跟搞政治是两回事哈。难道我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政治是污秽的，基督徒的应该避开啊，唯恐不及啊。当时我的牧者是极端反对啊，信徒去当律师女的教导的精神啊。当然，我们今天的教会，尤其是华人教会，我们对公民参与的态度和教导是怎么样的呢？我不知道大家哈，在我的成长时期的那个教会的教导是非常的消极的啊。我们有一个错觉，公民参与就是搞政治啊，公民参与跟搞政治是两回事哈。难道我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政治是污秽的，基督徒的应该避开啊，唯恐不及啊。当时我的牧者是极端反对啊，信徒去当律师女的教导的精神啊。当然，我们今天的教会，尤其是华人教会，我们对公民参与的态度和教导是怎么样的呢？我不知道大家哈，在我的成长时期的那个教会的教导是非常的消极的啊。我们有一个错觉，公民参与就是搞政治啊，公民参与跟搞政治是两回事哈。难道我们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政治是污秽的，基督徒的应该避开啊，唯恐不及啊。当时我的牧者是极端反对啊，信徒去当律师，与我们的社群接触，了解我们社区的需要，积极的献上我们的一份力量。上面有几幅照片呢，是我个人的一些公民参与。 一个就是一个沃尔玛要建在这边的 Chinatown、嗯、那么当地的那些居民觉得沃尔玛进来，他们那些 small business 都被淘汰掉了、嗯、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这些，那所以他们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记不记得 Jimmy Kimmel 啊，讲过要把所有的中国人，这是在他的那个电视台上的节目上，把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节目了，但是把中国人全部杀死，这种，于是引起华人很大的反响啊，去抗议那个 ABC 的那个电台。那么我在想，我们要传福音给我们自己的中国人，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我们关心吗？他们啊，影响他们生计的事情，我们为设身处地的来了解他们的心情吗？我的重点不是你的立场，我的重点是在我们有没有认同他们的需要，认同他们的感受啊等等。所以这是我一些的自己的表达。如果大家熟悉约伯记的话，就理解到约伯他刚才讲这番话的一些原因。约伯啊，那个时候是全身生了大病的，生了疮的，生了怪病的。他的三个朋友来看他，一口咬定约伯一定暗地里犯了大罪的，所以神在惩罚他。约伯不肯承认，约伯临死不认啊，而且把自己平常生活的操守啊都讲给大家听，都讲出来，都见证出来了。讲到他平常为人不单正直，而且常常在城门口来帮助其他的人。我们读的那一段呢，就是约伯一个城门口的见证。约伯乐于做人，参与社区的活动，他爱他的社区，尤其是他社区里最需要帮助的人。他社区里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在哪里？他的社区里的人感受到悲伤的时候，他在哪里？那么为什么他去了城门口的时候，青年人见到他怎么样？老年人见到他怎么样？回避，不作声啊！我们以为是回避不作声，今天的不太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是他们从前的这种文化，是代表尊敬，代表把那个发言权交给他，对不对？当然，我们今天的文化不是这样子，青年人今天回避我们就糟糕，对不对？我都不想青年人回避我们。但是当时他们那个文化的表达是表达尊敬，对不对？他们不敢常常说话，因为他们尊敬约伯。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约伯就开始把这个事情讲明白，他说因为我拯救求助的穷人，解救无人援助的孤儿，临终的人为我祝福，我使寡妇心里欢畅，我以公义为衣穿在身上，公正是我的外袍和帽子，我做瞎子的眼，瘸子的腿，我做穷人的父，为陌生人伸冤，我打落恶人的毒牙，从他们口中救出受害者。在这里约伯所列出来的事情啊，都是他的社区里，他坐在穷人孤儿寡妇啊，瞎子瘸子身上的事情，为他们伸张正义。我们看到这个一个美丽的见证，一个约伯怎么样爱他的社区里面的人的一个见证。神给 约伯的祝福哦，哇，约伯就让神的祝福透过他的手留给最需要的当地的人。他爱神的子民，他爱神的公义，他爱他的城市，他要神的公义和爱彰显在他的城市里面。其实约伯在这里所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弥迦书里面第六章第八节里面所讲的，我读给大家听啊。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约伯在他的时代做了，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的城门口的见证。主耶稣临走的时候，他也不是吩咐我们要做他的见证直到地极吗？他要求我们的做的见证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见证。大家记不记得他讲了一个比喻啊，公山羊跟绵羊的一个比喻啊。他都跟对他们说，那对公羊说，我饿了你没有给我吃，我没有衣服的时候你没有给我衣服穿，等等，叫他们都是走向永行。在另外一批绵羊，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冷的时候寒冷的时候你给我衣服穿，等等，这一批人要到永恒里面去。其实我们信主的一个表达，就是我们除了爱神还有什么爱我们周围的人吗？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做的见证也是有点类似约伯的在这里做的一个见证。然后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产生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去产生影响力的有决策的一种力量的，就是城门口。然后我们在今天呢，在北美这个环境里面，我们真的是有公民参与的那个权利不太像那个保罗的那个时候就是非要罗马公民才可以有参与的权利，而且罗马公民是很难进去的。那今天我们很多人在这里的都是美国的公民我们都有参与的权利，我们都应该来充分的来使用我们这个权利，以免我们在我们社区里面公共的平台自己把自己边缘化。我们大家其实我跟很多弟兄姐妹跟很多牧者来聊天的时候，大家都对加州的前途有点忧心因为同性恋的缘故。哇，我们这个加州这个地方越来越走向离神越来越远我们现在也意识到，其实它真的是关乎到我们家庭，因为它关乎到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就接触这些东西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躲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就够了，是不够的。那个约伯的那个城门口的见证，其实就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主耶稣在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跟他的门徒说，人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对不对？这个见证很重要，这个见证不是只是做给我们基督徒听的，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只是做给我们自己基督徒弟兄姐妹听他主耶稣所讲的就是说，人家看到你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神，就知道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意味着我们做的见证是给不信的人看，让他们也知道，哇，原来属神的人是这样子，他们有就为归荣耀给我们的父神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就是我们可以躲在教会的围墙以内就可以独善其身就可以做主的门徒， 我们以为我们远离世界上的事情就可以不受污染，成为圣洁，这是非常错误的神学。我觉得这是华人教会还有机会，因为华人教会还是有很多的移民来到美国，我们的教会还是不断的有人来听福音。西方的教会他们所遭遇的挑战就更加严重了。从前就是我在圣道堂牧会的时候我们在借用那个西方教会的一个教堂，他们跟世界脱节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只是我们在那边三十几年了，从前很多人，到最近的几年就有八九个老年人在那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下一代不重要，我们下一代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的信仰不能只停留在一代的，不能只停留在一代的所以公民参与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好几年前很多年前有一个第二代的韩裔的年轻人，他被主呼召成为传道人，他就去了 Princeton 的神学院念神学，拿了道学硕士，然后他毕业了，回到他原来的韩裔的教会做下一代的英文的传道人他们的教会跟我们华人教会第一代的华人教会有点差不多的有第一代的人的施工，然后有第二代土生的那些英文施工他的教会主人部是第一代的那些韩国人，然后他年轻嘛，他在土生在美国嘛，他就做 ABK American Born Korean 年轻人的牧师。他的教会很大，有好几千人的教会他做了一阵子，他就开始发觉他的教会有一个怪现象，他的教会坐落在三藩市的一个闹区当中，很多人的，但是这个教会的会友几乎没有一个人是从这个灵舍来的。他是很纳闷他们的社区，他们的教会好像跟这个社区毫无关系的他的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就像一个孤岛一样，他的会友都是从远远的那个 suburban 这个郊区的地方开车来到这里的这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传道人非常的纳闷，我们的圣经不是教导我们爱你的邻舍吗？为什么我们教会是这样子的呢？后来他就去跟他的主任牧师谈这件事情，谈了好几次都得不到要领他在这样的教会服侍，他的良心越来越觉得不安后来在非常挣扎的情形底下，他就辞职他有一个教会的意向，就是他要服侍的一个教会是爱他邻舍的一个教会愿意服侍他社区的一个教会。他辞职以后经过一段非常困难的时光因为韩国的这些教会没有认同他的意向他没有办法牧会，所以有一段时间他还在 Vans 那些supermarket 来做清洁的工作养家后来又经过一段时间，他去了 Seattle， 在家里他的查经班开始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的弟兄姐妹，然后后来终于在 Seattle 的一个衰退的美国教会的仓库这个美国的教会有很多时候他们的 facility 很大，很多地方没有人而已，然后在他们的仓库里面开始了他的那个教会。然后他这个教会呢是有个咖啡馆的，叫做 Q Cafe， 是专门给当地的居民上班之前停留在这个地方来喝咖啡的。然后他们传道人，他们的弟兄姐妹就可以跟他们聊天，就可以认识他们就可以关心他们 然后就把福音传给他们。到了现在，他的教会 Christ Church 已经在当地非常有名因为他们认同他们的社区参与社区的建造，扶助当地有需要的群体，当地的报纸跟媒体常常都主动的来报道他们教会的事情，不是他去卖广告不是说他要求他们的主媒体的，而他媒体认同他们就是这个社区的一员，所以常常主动的为他报道他们很多的事情。后来这个教会这个美国的教会就把那个美国的牧师很欣赏他的意向他现在他自己的教会就是叫零星一些人，就把这个主任牧师让给他，跟他合并。现在那个他那个 Christ Church 的辖头500多人的一个教会。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但是已经蛮成熟了，而且是我们 Asian American 的那一些成为 Asian American Churches 的一个领袖他的名字就是 Eugene Chow 他曾经也来一个 Fuller 来演讲，他的见证就像约伯的城门口的见证一样爱你的邻舍，他用他的行动来爱你的邻舍所以我们在基督教在北美越来越边缘化，在主流的文化里面我们大家都意会到我们的基督教已经不能起很大的作用然后我们的孩子就在这些大学里面长大，然后他们的流失率到了80%。其实其中的有原因，这是我们过去太过向内，我们太过向内，到我们社区破解，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他看这个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怎么会不流失呢？所以我现在在国庆的庆祝的礼拜，我希望用这个约伯城门口的见证来提醒我们，一个整全福音的见证一定要能够爱神，也一定要能够爱人，爱我们周围的人，爱我们的邻舍，爱我们的社区从前的华人教会很小的时候，很不成熟的时候还可以就是说躲在一个地方，现在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已经蛮强大了，我们真的是应该是这个社区的一份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我们很感谢你带领华人教会的成长的历程。我们过去很多华人教会都是一个查经班的开始，现在很多华人教会都非常的壮大，我们真的是希望我们华人教会在这个社区里面真的产生我们的影响力，要把你的爱带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刘志远牧师。今天是第一个主日，是我们领圣餐的主日，我们从神那边得到他的爱，我们要来回应我们要把神的爱从我们的中间分发出去。我们现在来收关怀的奉献，让我们能够有经费在这个方面能够来运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受死，也感谢你让刘牧师来提醒我们，我们是要做一个社区的基督徒，我们不光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来运作，我们也要来关怀我们周围的人。主，我们今天来收第一个主日来收关怀奉献，就求你来使用这个关怀奉献所得到的来作为社区服务，来作为帮助我们教会里面有需要的人之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现在请大家起立，我们唱三一颂。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